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率团访问台湾，被中国外长王毅痛批是一次背叛。维特奇以行动胜过雄辩为题发表演讲，力挺台湾。美国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进行越来越多的技术出口管制甚至制裁，但是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 AI 公司估值不降反升，这是为什么？香港831事件一周年之际，港府开始实施的新冠病毒全民检验已经引发抵制的呼声，这是否会成为港府施政下的又一个民怨？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受到台湾立法院院长的邀请，在8月30号到9月4号率代表团访问台湾，这是捷克在1989年经历斯隆革命转变成民主国家之后最高层级的赴台访问团。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对记者说，维特奇的台湾之行是一次背叛，使他成为14亿中国人民的敌人。他还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请他介绍维特奇访台的一连串后续效应。文怡，首先，这次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台在台湾引起哪些反应？这次捷克访问团对台湾的重要性在哪里？
文怡，首先呢，捷克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湾引起了哪些反响？这次捷克访问团对台湾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次的捷克访问团，其实台湾的各界都对于这个团非常的重视，包括说台湾的立法院、行政院、科技部、外交部，甚至是总统都会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是会会见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参议院的院长。那我们可以其实可以从这一次的代表团的访问团的规格来看哦，这次的访问团呢，全团共有约89人，那它也是捷克199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访台代表团。那其中的成员呢，包括了参议院的院长维特奇副院长，然后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卫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参议院的官员，那也包括了布拉格市的市长登驻，成员一共就有35人。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前阵子布拉格市市长呢赫瑞普在1月份的时候就让台北成为了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姐妹城市了。那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可以看到的是43名的企业代表也一同来台，所以说这一次的访问其实不只是外交上的突破，那也一同为台湾带来了许多的经贸机会。那这次的访问团是更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访问台湾最大规模的外国使节团，这其实比起前阵子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率团来台吊唁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访团，以及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的访团都还要来得大的许多。所以其实这也代表了说呢，台湾在疫情的控制上是很受到国际信任的。
好的，那么这次的捷克访问团呢，引起了北京的关注。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公开警告，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将付出沉重代价。那么台湾或捷克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其实今天的那个捷克参议长他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就提到了说，只要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就他们就会去做。所以其实他就回应媒体说，即使这个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在短期来看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会带来利益的。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就是要捍卫民主呢，就必须要通过一定程度的痛苦，那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勇气。这是为什么他今天在演讲的时候，他就整个题目就是以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为题，他说他要用行动到台湾来支持，就是台湾这个这样子的民主。 那其实在台湾方面呢，今天上午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在受访的时候没有对这件事情做直接的评论，但他说呢，台湾其实一直跟捷克有深厚的友谊，而且有相同的价值观。而这一次的这个捷克访问团其实很大部分也是以促进经贸交流为主的。
好的，说到这个经贸交流呢，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谈谈，就是说这次捷克访问团可以为台湾捷克促成什么样的经贸交流？
其实这次的捷克访问团，我们可以从那个台湾跟捷克的先前的交流来看，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企业都到捷克去投资，包括台湾的资通讯大厂鸿海、富士康，或者说像是电脑品牌华硕，然后伟创等等大厂都在捷克有设立公司。那捷克其实也是台湾在欧洲的第四大投资国，那这个规模只次于德国、荷兰跟英国，所以其实台湾对于捷克投资并不算是陌生。那今天上午呢，这个捷克访问团在台湾的第一场公开行程的活动，就是这个捷克台湾的经贸交流论坛。那双方其实都安排了各自的企业代表来做这个企业相关的简报，那也安排了超过150个场次的这个企业媒合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其实已经在超前部署这个后疫情时代的商机。那今天不只是针对企业团的企业媒合，那也针对了智慧物联网、智慧机械还有新创社群领域这个三大领域呢，来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湾的中华航空也开始评估说是要设立台湾到捷克的直航航班，还有台湾的合作金库银行也在考虑要在捷克设立代表处这个办事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有非常明显的共识，就是说捷克希望可以成为台湾企业到欧洲的跳板，那反之呢，台湾也可以成为捷克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第一站。
好的，谢谢李文怡。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的报道。
远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怒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台的话音刚落，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表示，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再度经过台湾海峡，这是两周来美国军舰第二次进行此类航行，也是今年第九次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代表蒙森表示，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依据国际法星期天进行了航经台湾海峡的例行任务。他说，这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则表示，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情况正常。最近一次美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是在8月18日，美国的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在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中国海进行联合训练后经过台湾海峡，并在越过中线靠近中国大陆一边的海域航行。对此，中国军方说已经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中国还抨击说美国此举极其危险。美中两国近来一直在台湾附近以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加大军事行动，有时似乎与外交活动相呼应。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8月10日访问台湾时与蔡英文会晤，解放军军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海峡上空，并陆续短暂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在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不顾北京巨大压力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台湾之际，美国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航经台湾海峡也具有深意。
在美中展开全面对峙之际，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被认为是最容易引爆热战的导火索。除了互相展示军事实力之外，美国商务部还将参与南中国海 岛礁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进行制裁。南中国海的局势会怎样发展？我们听听观察人士的看法。
美中两国近期围绕南中国海频频交手。美国商务部8月26日将24家参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这些人工岛礁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国务院同时宣布，对相关填海造岛的有关负责人实施签证限制。就在同一天，中国导弹部队先后向南中国海海域发射数枚中程弹道导弹，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型反舰导弹，以展示其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则坚定表示，美国有责任主动太平洋事务，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土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能否有效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是否会失控，以致引爆冲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文章是出于地缘战略、国际道义和军事成本的综合考量。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上实际上在退缩。他说，
第一就说南海的这个九段线呢，其实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这个质疑了，海牙国际法庭是把它给判为是不符合国际公约的，所以中国呢现在不仅在南海了，是在所谓的克制，其实还在往后退。你如果看王毅跟就是杨洁篪他们的讲话，就认为南海是多国的共同的家园，是开放的，那么我们呢共同的维持和平等等，那么其实他就已经往他的过去一直坚持的九段线往后退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南海是涉及到多个国家，所以对美国来说，无论他的四国联盟还是东盟，许多国家呢对美国呢在国防上了，那么是有战略关系了，那么这是比较容易动员一个国际合作的。
除此之外，夏明表示，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主要都是军事设施，因此如果美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美军的海空军最能发挥作用，且不会造成平民伤亡。对于美国商务部把24家参与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的做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是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尽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说，
那此前美国政府从奥巴马一直到特朗普，那都是多次表示对中国方面在南海的人工造岛和军事化表示反对，表示谴责，但是呢他仅仅是停留在言辞上啊，这次呢他就是一个动作了。另外一条呢，就这个动作还是中国方面很难反制的，很难对等报复的一个动作啊，因为中国方面他不太可能对你美国的什么公司采取类似的这个措施啊，这是第二条。当然了，仅仅是这个动作本身它的效果还是有限，它既不能改变这个中国在南海已经造成了这个既成事实，也不见得能够阻止中方进一步改变南海形势的那些种种的行为。
就在美国宣布制裁24家中国企业的同一天，中国解放军据报向南中国海海域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包括所谓的航母杀手东风21D 导弹。有分析认为，北京此举会使美中关系升温，但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则认为，这是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不要逼得太紧。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从中国的举动来看，他并不认为双方已经到了发生军事冲突的边缘，反而可以说是中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夏明说，
那么我认为这次发导弹呢，那么它是给中国人呢，那么打空炮，那么让中国政府呢在它进行大那个就是幅度那个倒退的那个情况下呢，跟美国寻求合作的情况下呢，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呢能够有些感觉了，好像中国政府了还没有示弱，还没有那个出卖原则。其中最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就看到在2001年 2001年当中国在南海进行海军试验，那么深水试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海军和空军呢，那么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比较具有进攻性的，所以最近出现王伟的这个撞击事件。那么如果就是中国的那个空军这些能够非常强势的，那么跟美国军舰或者美国的那个飞机进行短距离的接触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中国呢，那么是想那个升级，但是现在呢，中国政府呢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同样在上个星期，中国党媒《人民日报》以三个版的版面刊登了3万字的长文，猛烈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篇文章是针对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对华政策讲话，说蓬佩奥的讲话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共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等等。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蓬佩奥7月份对华政策讲话最大忌讳在于担心讲话内容会成为美国今后对华政策以及成为民主国家对待中共的一个共同方针。胡平说，
那么这里尤其是他谈到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要谈到赋权中国人民，还要提出呢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同盟啊，这些几个问题，那当然都是中共当局他是这个极其反感的。所以他这篇文章呢也主要是针对这么几个论点在进行反驳。那当然当局的意图也很明显啊，他当然担心蓬佩奥的讲话就像原来很多人讲的，把他和当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提并论啊，中共就担心蓬佩奥的讲话会成为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担心蓬佩奥的讲话会成为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他们一个共同的方针，从而形成一个更全面的这个围堵中国这种事态，他担心这种情况出现。
刚才是林峰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美国商务部近年来也对众多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进行技术出口管制和制裁，不过许多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 AI 企业近年来的估值不降反升，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如果中国的 AI 产业高度依赖美国技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美国技术出口收紧的情况下，中国能够成为其所希望的 AI 强国吗？
最新统计说，中国的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95万家。中国证券时报8月20号报道说，企业信息统计工具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8月20号，中国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了21万家，较去年同比增长45%。95万家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而从2019年10月开始，美国宣布多家中国 AI 企业和研发机构参与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监控和侵犯人权行为，寄出了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禁令。而英国的《金融时报》7月发表一篇题为《美国黑名单没能阻挡住中国 AI 初创企业野心》的文章。文章说，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人工智能企业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同时签下了海外订单。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今年全国的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到26%，预计中国 AI 市场将超过1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到44%。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旷视科技的智能温度测量系统已经出口到日本和中东，用于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工作。 商汤科技正在与新加坡的博彩业监控技术项目进行项目磋商，并在今年早些时候与泰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 AI 云计算服务协议，并且加入了日本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升级的投标。彭博社8月18号报道说，商汤联合创始人徐冰透露，商汤科技2019年的收入飙升了 147%， 达到人民币50亿。知情人士说，商汤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90亿元。新冠疫情在某些层面上也提升了对 AI 计算机视觉应用，也就是监控图像和身份识别技术应用产品的需求。彭博社报道说，商汤今年的收入表现可能得益于中国疫情管控期间对监视器需求的提高。据报道，商汤为中国127个城市提供交通监控和住宅监控摄像头。商汤的智慧出行平台在郑州、西安等多个城市落地，支持在乘客戴着口罩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刷脸进出站。商汤、旷视、云从科技、依图科技被业界称为中国 AI 四小龙， AI 四小龙也都进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押和高技术监控等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动。实体清单直接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元器件供应和海外市场。云从科技今年6月对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该公司的供应储备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且与一些中国国内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还要加快本土化进程。科技资讯网站 Do News 报道说，云从与华为、寒武纪、曙光等企业合作进行了国产化替代的准备工作。文章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上下游供应链的问题，需要国内企业抱团形成合力。但是云从公司的一名副总裁说，美国的制裁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里丁警告说，美国的芯片禁运将对中国 AI 产业产生长期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他们的库存耗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时，你就会看到美国制裁的长期影响。这些公司不像华为那样旗下还拥有海思半导体，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芯片生产能力，也许他们会依赖华为来提供部分芯片。
另外，分析人士说，实体清单对于中国 AI 企业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让他们的募股上市和融资之路变得更加困难。这一方面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旷视科技。去年10月突然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后，旷视在香港上市的进程面临许多挫折。有消息说，旷视科技打算终止在香港上市。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旷视科技今年在营收已经达到了被拉黑之前的水平，市值估计达到了40亿美元，可能计划在2021年转而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旷视科技去年对美国将其列入实体清单之后表示抗议，并发表声明说，该公司2018年营收中只有 1% 左右来自新疆，2019年前6个月没有从新疆获得任何收入。牛津大学的杰弗里丁表示，美国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要制定一个连贯有原则性的表述，来说明美国如何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实施合理的标准。他说，实体清单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标准，对有关公司如何被添加或者如何可以从名单上被删除缺乏明确性。他说，
比如有一些公司，尤其是旷视科技，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新疆获得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1%，并且已经停止了在新疆那里的一切行动。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实体清单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可以让一些公司从实体清单中被剔除，或者把更多的公司加入这一清单？我认为目前还很欠缺这样的标准。
而据中国网络媒体 Do News 报道， AI 领域的专家认为，美国商务部不太可能去调查一家中国公司是否真的在新疆有业务落地，更多的还是对他们的安防业务，尤其是和公安系统的合作比较敏感。中国的 AI 企业也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放弃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内安防市场利润的诱惑。国际数据公司 IDC 报告说，2019年全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应用市场达到了 14.56 亿美元，市场增长来源于安防、城市大脑等领域。中国 AI 技术的强项人脸识别技术与中国安防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IDC 的报告说，计算机视觉应用主流供应商中国汤商科技和旷视科技占领先地位，云从科技和依图科技位居第三和第四。另外，政府补贴对一些 AI 企业来说也是收入的关键。公开资料显示，科大讯飞2019年的净利润是 8.19 亿元人民币，但有 4.12 亿元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补贴。该公司表示，2019年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影响的相关支出费用达到7083万元。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应用实用主义，弱点是基础研发。美国实体清单针对这个弱点，不但禁止关键技术元器件的出口，还禁止向名单上的科研部门出口美国的软件产品。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在内的33家中国公司和高校列入实体清单。有报道说，由于哈工大和哈工程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的 MathWorks 公司禁止向两所高校继续使用该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和科学计算仿真软件 MATLAB。 这意味着这两所高校的师生发表论文或者从事任何商业项目时，作品中不能再包含任何基于 MATLAB 软件的内容。中国同盾科技合伙人、副总裁兼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李小林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差距，特别是基础算法和基础硬件发明专利占比不高，海外专利布局欠缺等问题。他在一份人工智能产业白皮书中说，中国需要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等方面加大创新投入。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去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了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星期一正好是所谓831事件一周年。当天下午开始，有数以千计的市民到太子地铁站外献花纪念。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香港政府开展新冠病毒全民检测。已经有医护工会及民意代表质疑可能出现大量假确诊病例，呼吁市民抵制。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听听汤慧云怎么说。汤慧云你好，香港太子地铁站外纪念831事件一周年的献花活动情况如何？市民为什么要前来献花？有没有再次发生警民冲突呢？
对，星期一8月31号，就是太子站怀疑的是警察无差别攻击市民一周年。其实就是在早上呢，就已经有一些的民间团体发起罢搭抵制港铁的一些的行动，也中午呢也有市民到那个太子的地铁站要求站内的人员以及警方出示当天就是去年8月31号的一些就是 CCTV 的一些的记录的影片。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市民开始就是说陆陆续续的到太子地铁站外的一个 B1 的出口，这边呢也曾经就是有人租起了那个祭坛，就是说纪念去年的8月31号有一些可能被警察无差别袭击的受到那个生命威胁的一些人士，甚至是有一些市民还是认为说不能排除有人被打死， 然后其实蛮多时候在过去的一年呢，常常在那些香港的示威场合会听到721不见人，831打死人的口号，就是市民一直都是觉得7月21号元朗一些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时候见不到有警察到场协助，8月31号的那个太子地铁站里面发生一些可能是市民之间的冲突的时候，突然间就有防暴警察就是冲进地铁站里面，而且冲进一个还没有开车的一个那个地铁车厢里面，涉嫌用那个警棍啊还有胡椒喷雾去就是无差别攻击一些只是用雨伞遮挡的一些乘客，有年轻人就是跪地求饶的画面呢，仍然令很多的市民挥之不去的一些不好的印象。然后我是在傍晚的7点就是到9点之间呢到太子站现场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当时候呢就是有一些的区议员他们就是到场用一些纸盒就是帮市民就是把他们献的花放在那个大的纸箱里面，然后呢很多市民就是在排队在那个第一出口外面排队去献花，其实也长长的一条人龙。所以其实从星期日8月30号晚上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有市民在太子旺角一带的一些商场也有一些的纪念活动，看到就是说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还有那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实施的情况之下仍然走出来。其实今天晚上有一些市民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去年为什么会警察要把媒体就是赶出车站，完全有一大段那个空白的一个时段，没有任何媒体拍到站内的情况，所以就是会让人也看到了一些媒体拍到，就是说防暴警察实实在在有用警棍还有胡椒喷雾去打人的场面。就让人觉得说为什么警察后来要把那个记者赶走，所有的记者都赶走，到底记者被赶走之后一段真空的时段到底警察在里面做了什么，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最后无论是地铁公司还有就是香港警察都没有把完完整整的一些就是 CCTV 的片段播放出来，所以就会其实还在过去这一年之后还是有人会觉得警察是不是有打死人这样子的疑问还是没有解除的。所以香港人就很多就是星期一来献花的人士都是觉得说这些是挥之不去的一些的不好的印象。还有就是说就是星期一晚上也听到不少的人在就是高呼一些当局认为是有港独意涵的一些比如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了，也有人唱起的是那个愿荣光归香港这样的歌曲。所以一整晚呢都是警方多次的警告，就是说有人可能触犯那个国安法，还有就是记者也目睹了就是说一批防暴警察就是展开一个驱散还有拘捕的行动，也看到有年轻人被制服了，也有就是区员说星期一晚上也有看到有警察就是发射那个胡椒球枪这样子。也有媒体拍到在10点左右有孕妇怀疑被警员推倒在地上，而且也有媒体拍到这个被警察推倒怀疑被警察推倒的孕妇的丈夫有满身的那个淤伤的伤痕，也怀疑可能是被警察有警棍去殴打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呢还没有得到警方的一个的证实，不过今天晚上还是有蛮不少的一些的警民冲突的场面出现的。主持人，
那么星期一呢多名区议员到场协助市民献花，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官方对于831事件有什么说法吗？
对，那个星期一有好几名的区议员到场去协助，就是太子地铁站外面去协助市民用纸箱来承载他们所献的鲜花，是因为呢就是从3月31号，其实警方就已经禁止市民自发到太子地铁站那个出口那边去献花，理由就是他们会影响，就是说公共安全啊，或者说会用那个所谓的非法集结去禁止市民去那边献花。所以其实都从3月31号开始，就有区议员 事发到太子地铁站外面协助市民献花，这样子的话市民献的花才可以放在他们准备的大纸箱里面，不至于一开始就被警察就是扫荡，就是说驱散这样子。然后就是星期一晚上在那个太子地铁站协助市民献花的区议员何启明就是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其实因为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就是去年831的那个真相，还有过去一段时间也发现就是比如说最近香港警方企图改设7/21事件，将所谓的无差别攻击市民改成两派不同意见人士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打斗，这样子的一些就是一些的说法也让市民觉得说非常的就是愤怒。所以就也看到今天晚，这是星期一晚上，蛮多的市民可能也因为这样子而被激发出来，因为就是说831也是其中一个去年反送中运动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很多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就是说警察有袭击市民的这样的画面都会让市民留下了非常深的一个不好的印象这样子。不过就是说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一8月30号接受香港开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啊，就将831事件扣连中国国家安全，他批评就是有人刻意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谣言，他认为就是有关人士是意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还有香港的安全，就是邓炳强是觉得说有人散布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比如说831有死人的传闻，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打击警方的执法的能力以及市民对警方的信任。其实就是中国就是北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今年7月讲解有关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也提到，就说有人造谣说太子站打死人的事件把香港社会的不满情绪集中到警方，张晓明说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是构成港版国安法里面的所谓的引发憎恨的一些就是也可能触犯法律了。所以说消防处还有警方也多次的说澄清没有死人这样子的事件，可是呢看到就是说其实星期一晚上就是我在访问一些市民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害怕所谓的可能他们继续出来指出可能有死人这样子的事情会触犯国安法，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一个就是不准人民发声的一个社会其实是非常的就是脆弱的政权，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禁止人民发声或者是禁止人民去怀疑警方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做法不对的事情，所以就蛮多的市民还是表示不会害怕这样港版国安法禁止市民继续追求这个831真相的这样子一些说法的啊，主持人。
那么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全民检测星期二展开，预约的情况如何？那么为什么有医护工会和民意代表呼吁杯葛抵制呢？
对，那其实全民病毒检测从上个星期六就是8月29号开始接受市民的登记预约，然后到星期一就是8月30号中午有超过51万人登记预约。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以9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第一阶段的病毒检测是从9月1号到9月6号为期一个星期，就是7天，所以他们提前3天去接受预约的话，以整个就是预约到完成第一阶段的那个检测有10天的时间来讲，每天也差不多就是20万人左右的预约，所以的话以这样的推断的话，大概就是有200万人可能会接受第一阶段的登记。其实这个跟一些专家预估说可能要到500万人，就是或者是300到500万人登记去接受预约才有成效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一些登记的人数距离一些专家的预估的有成效的人数还是蛮有一段的距离的。而今年初发起全香港首次医护人员罢工，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封关，防止新冠肺炎在 病毒带菌者入境香港的，就是一个医护人员工会，就是医管局员工针线，还有就是好几名就是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就是胜选人民意代表，就是礼拜天8月30号召开记者会，他们就是以医护人员专业啊，就是说其实觉得全民检测要配合封城还有居家令才能够发挥效果，可是香港政府就没有这样子封城令还有居家令的配套，就要进行这样子的全民检测，其实检完了之后可能第二天有就可能受到感染了，所以就是说其实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些作用是不大的，而且就是医护人员是指出在那个病毒的潜伏期去进行那个测试，就是假阴性的几率可能高达100%，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成效是存疑的。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表示，香港政府聘用的其中一间中资的检测机构华大基因，他最近就是被瑞典政府发现华大的那个病毒测试的那个套装出现超过3700宗假阳性的假确诊个案，所以也引起了国际关注。所以就是黄之锋也质疑，就是说其实这个华大基因之前也被发现他跟那个收集新疆人 DNA 供中国政府做那个民间监控的有关系，所以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所以黄之锋质疑香港政府聘用一些国际信用非常差的一些中资公司来就是香港进行这样子的全民病毒检测，他也担心香港人这个隐私可能会受到一些的侵害，或者就是说也会出现大规模的一些假确诊的个案，所以都呼吁市民不要就是呼吁市民去杯葛这样子的全民检测。而且这个全民检测的141个检测中心里面，超过一半呢、都是就是过往的那个区议会选举或者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站，所以他们也质疑为什么香港政府要取消投票，取消原定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投票，而去就是把同样的一些就是投票站改成一个就是检测中心，而且去检测的时候也要排队，而且进去检测的时候还要脱口罩，这样子都可以的话为什么不能选举？所以其实他们也就是要求香港政府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本来在今年应该举办的今年度的立法会选举换届选举这样子的。主持人，
谢谢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所做的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周一证实，在中国环球电视网担任主播的澳洲公民程雷遭中国当局扣押，但是目前还没有披露原因。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8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陈磊8月14日被中国当局拘留，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澳大利亚官员在上周四晚间通过视频对陈磊进行了领事探访。佩恩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为陈磊及其家人提供帮助和支持，目前还没有有关陈磊被抓原因的消息。佩恩只提到，政府为确保隐私权，暂不对此事做进一步置评。监视居住是北京当局近年较多采用的拘押方式，调查人员可以对被拘押者进行审问，切断他们与律师和外界的联系，直至对其正式逮捕。监视居住最长可达6个月。陈磊1975年生于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洲，1994年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学位，毕业后在全球第二大糖果公司吉百利史维士和墨尔本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工作过5年。他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后，于2003年回到北京工作，先后担任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驻华记者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商业记者和主播，主持过亚洲商务节目。据澳广报道，陈磊有2个年幼的孩子，他们跟家人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作为家人，我们通过外交部了解陈磊目前的处境，我们和外交部在密切联系，竭尽所能向陈磊提供家人的支持。 并表示期待此事圆满和及时解决。陈磊是自去年一月澳籍华裔作家、民主活动人士杨恒军在中国被捕以来，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第二位澳籍华人。杨恒军被捕的理由是从事所谓间谍活动，他在中国被关押的19个月中无法与律师联系。此外，今年6月，澳大利亚公民卡姆·吉尔斯皮被中国当局判处死刑。中国方面指控他的罪名是涉嫌把 7.5 公斤的毒品带上国际航班。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方面在关押吉尔斯皮七年后对他做出这一严厉的判决，跟澳中两国关系恶化不无关系。今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向准备前往中国旅游的本国公民发出旅游警告，说中国任意拘禁的风险在增加。自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早些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来源展开独立调查之后，澳中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政府，如果不停止此类活动，将面临严重后果。中国随后对澳大利亚多项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和反倾销调查，并限制中国游客和学生前往澳大利亚。
白俄罗斯当局8月29号决定取消20多名为西方媒体工作的当地记者的记者证，这些记者都拥有白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国籍，他们所服务的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主要西方媒体，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等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随即作出反应。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斯塔诺30日表示，白俄罗斯当局应该允许当地和外国的新闻媒体的记者不受限制地工作，不应该恐吓他们，任意限制独立和外国新闻媒体的举动不能够接受。奥地利早在29日就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的有关举动。奥地利外交部的声明说，剥夺那些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的记者证是针对新闻自由前所未有的打压行动。德国外交部在31日紧急召见了白俄罗斯驻德国大使。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卢卡申科很可能为下一步镇压民众示威做准备。俄罗斯独立报驻明斯克记者发来的报道说，卢卡申科害怕西方媒体从街头现场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卢卡申科在为稍后可能的镇压行动清除证人和目击者。他认为卢卡申科与普京为此都已经商量妥当，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交易，两人近期还会会晤，白俄罗斯将会被吞并。与此同时，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31日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白俄罗斯政府和安全机构仍在牢牢地控制着局势。一些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卢卡申科的帮助仍主要集中在公关、宣传等一些领域，体现在试图掌握白俄罗斯局势的话语权。一批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都从莫斯科派遣主力记者前往明斯克，他们已经开始现场报道那里的局势。过去一个星期来，对卢卡申科持批评态度、大量报道民众示威的白俄罗斯共青团报31日也更换了主编，这名新主编来自莫斯科的办公室。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俄罗斯已经决定保留卢卡申科，维持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影响，但未来也可能会考虑用其他的人取代卢卡申科，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卢卡申科并不是一位很方便的领导人。舍夫佐娃说，俄罗斯因此也将面临与当地多数民众对抗，白俄罗斯的抗议有可能转变成为反俄罗斯和反普京示威的风险，因为支持卢卡申科也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需要对卢卡申科从事过的酷刑、虐待、逮捕、人员失踪等一系列行为负责。舍夫佐娃说，白俄罗斯局势 让西方和俄罗斯都感到措手不及，对捍卫民主的西方世界来说更是一场考验。但目前来看，西方没有通过这次考试。乌克兰前总理亚森纽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应该紧急制定针对前苏联地区东欧国家的新战略。在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中，亚森纽克曾经是反对派领袖之一。他认为，俄罗斯对白俄罗斯、乌克兰、莫尔多瓦都拥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普京试图重新恢复苏联影响，但西方至今与这一地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亚森纽克警告说，白俄罗斯的局势走向可能导致这个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处在俄罗斯的影响之下，西方世界必须对此采取坚定的行动。他呼吁西方应该对那些没有受到欧盟和北约保护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发出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这些国家想成为成员的愿望能够实现。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西方一直期望在与卢卡申科政权的合作中能够改变对方，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游戏中，西方有时的想法过于天真。帕德拉比涅克说，那些与专制政权打交道和发展关系的国家都应该想好，你无法改变独裁者，你无法改变他们，你无法变革他们，除了让这些政权垮台，赶走独裁者之外，没有其他别的好办法。白俄罗斯政局的僵局仍然在持续，白俄罗斯文化大学校长31日被撤换，卢卡申科几天前任命了西部重要的格罗德诺州的州长。这些人事变更显示了卢卡申科正在大力清除那些摇摆不定的官员。许多政治学者说，军队和安全机构仍然效忠卢卡申科，虽然抗议示威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但执政的白俄罗斯权贵阶层仍然没有出现分裂的迹象，这通常被看成是民众示威中一个政权是否将会垮台的重要标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从全国情况看似乎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日常生活大体恢复正常，工厂和商业开始重新开放，国内旅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但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是一个例外，那里的民众有一大半还生活在严厉的封城之中，与全国其他地方俨然处于两个世界。
新疆是中国各省中目前新冠病毒最严重的地区，从7月中旬以来，新疆报告了826例新冠病毒病例，当局采取的严厉的封城措施已经持续了45天。有消息引述当事人的话说，拘留营中的在押女犯每周都要被喷洒消毒水，隔离在家的居民被人用锁从外面锁上，不得出门，隔离可以长达40多天，病毒检测阴性也不能结束隔离，不配合者就被抓起来。美联社说，综合官方通告、社媒体和采访到的三名新疆被隔离者的说法，当地政府的有些做法被专家称为违反医学道德，有些居民在威逼下服用那些没有经过严格临床检验的中药。一名中年维吾尔妇女告诉美联社，她在中国疫情高峰时遭到拘押，被迫喝下一种中药后感到虚弱恶心，她和同监视的人每周都得光身让看守喷洒消毒水。这名妇女从新疆通过电话还说，皮肤感觉被烧灼，甚至开始脱落，由于害怕报复，这位女士没有提供真实的姓名。中国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也采取过封城，但武汉的病例要比新疆多很多， 武汉确诊病例有5万多例，当局也没有强迫武汉居民服用中药。一般来说，被隔离在家的居民还可以在小区里活动，也允许外面往小区送蔬菜、食品等。今年六月初，北京出现了300多个病例，一些小区被封闭了几周。目前北京还维持着轻度的防疫措施。相比之下，新疆2500万人中，目前有半数以上还处于封城状态，从首府乌鲁木齐向外延伸数百英里。封城中广泛使用了监控设备。拘留营中的100多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少数民族全部处于监控之中。美联社说，那些维吾尔妇女在被押1个多月后获释，她一到家就被隔离了起来。她说，社区工作者每天来一次，强迫她服下没有任何标志的白瓶子中药。她说，如果她不喝，就会再被拘留起来。当局说，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全疆所有居民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周五表示，新疆自治区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其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拓展。
请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请拨30017560。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能够了解学校提供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容易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的操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国务院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就是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是一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和邪恶影响运动的实体。孔子学院主要由中国政府资助，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与宣传机构的一部分。这项认定不会关闭孔院美国中心，也不会要求大学关闭当地的孔子学院。这项认定是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期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在美中国籍人员以及在美招聘、资助和运作的信息，确保透明。这种信息报告能让美国学校在其校园所受影响以及是否继续向学生提供这些北京赞助的教学项目的问题上做出更为知情的决定。根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调查，美国目前有75所孔子学院，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中小学校园大约还有500个孔子课堂，其中大部分附属某所大学的孔子学院。美国校园长期以来担心孔院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全国学者协会2017年对孔子学院所做的调查发现，有些孔院教师面临自我审查的压力，孔院和所在大学之间的合约经常不公开，有些大学受到以不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条件的资金奖励，孔子学院教学材料经常回避与侵犯人权有关的话题，有选择地传授中国历史知识。北京过去40多年来可以自由公开地接触美国社会，却不让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中国社会享有同样的接触权利。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美中关系严重失衡。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明白透明、公开与分享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前，我们将会采取措施保卫我们自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